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按时收听空中辅导的每位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每一天为你播出这一个小时的节目空中辅导。非常感恩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预备了一个特辑，也就是一连14天的空中夫妻营特辑。那今天呢已经进入第11天，我希望听这个节目的每一对夫妻在当中都能够得到一些启发，也求圣灵帮助我们都能够有一颗愿意学习的心，愿意让自己的婚姻能够荣耀神。讲到婚姻，真的是我们要不断的去学习，所以素琴今天继续的跟大家一起去思考幸福婚姻的第6个基础，就是性的满足。我们看创世纪第2章25节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亚当跟夏娃的关系呢是非常的亲密，因为那些经文告诉我们说，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而且在他们堕落之前呢，神已经命令他们生养众多。因此我们知道肉体上面的亲密与性关系呢是夫妻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夫妻应该从配偶那儿得到性的满足。我们说一对维系亲密关系的夫妻是能够帮助对方抵挡世俗败坏的一些侵袭。婚姻里面的性关系呢并不只是为了繁衍后代，享受性爱呢也不是一种罪恶。性是神他为婚姻而设计的欢乐，让夫妻两个人不断的享受亲密，享受更新的夫妻关系。所以我们说性生活是理所当然的。在婚姻里面，夫妻双方都有权利要求从对方得到性的满足。这一方面的教导我们可以看哥林多前书第7章有很好的教导。但是我素琴呢再一次的要强调的是什么呢？在婚姻当中以爱作为动力的性并不是罪恶，也就是说夫妻之间的这个性关系的基础动力是以爱作为一个基础。我希望听这个节目的每对夫妻，当夫妻要过性生活的时候，都能够以爱作为动力来享受夫妻的性关系。
我愿意为你，
我们爱一生相爱，
让我们心中有爱，相互相知，完全依
你是我的主。
空中夫妻营，爱我愿意，
爱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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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我愿意。
你是我的主。
化解冲突有7件事情是绝对不可以做的。第4个，这是我们一定要学的。圣灵提醒我们，我们冲突的时候不要讲。不要讲什么话？
攻击对方人格的话，千万不要讲攻击对方人格的话。我再次的强调，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尊，你伤害对方的自尊的时候，你要修补的话花的时间非常的多。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不要去伤害对方的父母。夫妻两个人吵架，不要把父母拉进来。圣经经文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节说，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这个舌头，雅各书也讲了，我们要能够控制我们的言语。第五个，不要一定吵架之后我要赢。吵架有没有赢家输家？没有的。千万不要说，你看我这次吵架我赢了，我妻子输了，我好开心，去跟朋友庆祝一下，我赢了，这是绝对不应该的。你赢了，你伤害了你的妻子，你做妻子的觉得好像是你的口才比丈夫好，你能辩驳，你能讲，你赢了，但是你的丈夫却受伤。罗马书十三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
一世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吞进气度。
我们吵架很重要的是针对事，不是针对人，这是我们中国人一定要学的。西方人在这一方面就比我们中国人好很多，他们是看事情，我反对这个事情，我不是反对你这个人。但是我们中国人就是说，你真不给我面子哈！我现在这样提出这个建议，你反对我，好，以后再跟你抽后算账，一定会这样想的，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想法。我们夫妻也是一样，为了这件事情吵架，就是这件事，不是这个人，不是针对人。第七，不要趁机报复。很多的夫妻都会说，你这次这样待我，好吧，你看看我以后怎么样对你，会有这样的心态，这是绝对要不得的，绝对要不得的。好，我们看了化解冲突的七个不可以做的事情，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八个原则。我们要怎么做呢？当我们夫妻有了冲突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呢？要思念对方的长处，要认定对方是好的动机，我们的想法要纠正。我跟大家说，我信耶稣有很多的改变，其中有一个改变是乐观积极。我觉得这是神给我的一个最宝贵的礼物，看事情很多的时候从乐观积极的角度去看事情，而不是从负面的角度去看。当你能够乐观积极的去面对事情的时候呢，很多东西就容易去化解。你要想一想对方的长处在哪里，不要只看他的短处。有一次有一个姊妹打电话找我辅导，哇，她讲到她跟丈夫之间的相处是这么的糟糕，然后一直埋怨，讲她丈夫这里不好那里不好那里不好，讲了好长，我一直帮她梳理她的情绪。后来我问她了一个问题，我说，姊妹，你能不能够告诉我你丈夫的优点是什么？她突然愣在那里，停了一停，她告诉我说，没有。她的丈夫没有优点。你知道我多么不开心吗？但是我还是要忍着自己慢慢的去帮她。我说，今天如果你看不到你丈夫的优点的话，你要到神面前认罪悔改。神造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优点，他的缺点。夫妻之间看不到对方的优点的话， 你要认罪悔改。他惊讶，然后他听，好在他肯听我说。我说你的优点是什么？他就讲好多好多好多啊。所以我告诉大家，我一年听1000多个个案，很多不同的听众，有各式各样的个案。我告诉姊妹，以后多看看自己的缺点在哪里，也要多看看自己的丈夫的优点在哪里，千万不要只看到自己的优点，丈夫的优点却一个都看不到。这样的话，你要重新的好好的信耶稣。所以我们多思念对方的长处。待会儿呢，我会给大家一个功课，大家去做啊。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这里也有一些教导，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
凡事不可骄傲，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这是第一我们要做的。第二，常以为亏欠。圣经里面说，我们唯有爱要常以为亏欠，圣经有这一方面的教导。罗马书13章第8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你不要说我对你已经够好的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我做的还不够好，希望你帮助我，要多一点有这样的想法。第三，要有一颗谦卑的态度。一个人不肯谦卑的时候，常常会自以为是，就会骄傲。所以谦卑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哥林多前书13章第4节，我们来读，一二三。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
我们的营刊的这一期的主题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13章第4节一直到第8节，对不对？如果这4节经文你都看完了，4、5、6、7、85节经文都看完的话，你看你的手册第2页，从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一直到最后爱是永不止息，这5节经文里面有一句话重复了2次，是哪一句话？忍耐。为什么讲2次啊？为什么讲2次？重要，不单单重要，也是我们最需要的。太多的时候我们不能忍耐，所以这里提醒我们，开头的时候要忍耐，结束的时候也要忍耐。我常常说，当我们在婚姻里面有矛盾、有摩擦、有问题出现的时候，不要轻易的放弃，后面的日子等着你去享福。但是你如果不忍耐，你放弃的话，你就没有办法看到你们将来的婚姻是多么的好。忍耐非常非常的重要，忍耐到底的必定得救，对不对？所以我希望我们夫妻学会这个忍耐的功课。第四，要尊重对方的感受。这前面我刚才也提了，感受通常女人比较强烈，所以呢，做弟兄的多一点的去理解妻子的感受。明明道理不是这样的，他为什么会这样呢？那一个时刻，你如果体谅他的感受，他就能够明白道理，他就能够愿意照个道理去做。但是你如果不理解他的感受的话，你去讲道理他听不进去的。哥林多前书第5章11节，一二三。
所以你们当
的家充满了幸福，
我的家是个温馨的家。
其实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嗯，美满快乐的家庭全是神的恩典。周家在这里祝愿听众朋友
靠主
建立
基督化家庭。
第五，我们要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常常要讲的话。昨天我们已经看到有的夫妻出来分享的时候已经讲了，我爱你，我爱你这句话我们要常常说，对不起也要常常讲，对不起，另外原谅我，我做得不好，请你原谅我。你怎么这个样子做事情？我觉得我们不要常常这样跟对方说话，我觉得你这样做事情不是太好，这些话都是我们需要操练的，都是需要学习的。第六，这是要约定时间。约定时间做什么呢？找一个适当的时间去好好的去沟通。我常常告诉我们的听众，听空中辅导的听众，我说当你发现丈夫有问题，你不是开门见山就跟他讲，而是你要看到适当的时机，他的心情都放松了，他愿意的时候你就跟他说，而不是他上班累了一天，一回家包还没有放好，衣服还没有换了，你就立刻告诉他刚才家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妈妈怎么说，爸爸怎么说，孩子怎么说，他的头都大了，他那个时候听不听得进去啊？听不进去。找一个适当的时候，约定的时间，两个人好好的去沟通。第七，一次只针对一个问题，跟前面所说的一次只针对一个问题，不要把旧账拉出来。最后就是要长存盼望，因为耶稣基督他是盼望的救主，我们只要来到神面前，我们肯谦卑下来去寻求神的帮助跟怜悯的时候，神就会帮助我们。不要说我们天天吵架没希望了，这个是负面的思想，这是绝对不应该的。圣经里面的垃圾清理垃圾的原则，第一就是向神认罪悔改，向神认罪悔改。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讲得很清楚，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一定要认罪悔改，这是清理垃圾的原则。第二，为对方祷告。有的时候沟通也不一定很理想的，但是你可以把你做不到的事情依靠神祷告，交托仰望给主。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四节。第三方面，尽快的和谐。有问题发生不要拖，拖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千万不要拖。圣经里面这里讲的很清楚，圣经没有说你不可以发脾气，没有这样告诉我们，他说你可以生气的，因为我们都是人，生气本身也不是坏的，这个情绪呢不是坏东西的，生气但是呢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不可含怒到日落，也就是说今天之内把它处理好。我刚才说了，如果你们处理不好的话，晚上睡得好不好？睡得不好。夫妻都一样的，两个人都会睡得不好，不会说哇我今天跟妻子吵架了好开心的，一下子就睡得非常甜蜜，我相信这不是正常的人，对不对？正常的人心里一定会耿耿于怀，然后睡得不好。不可含怒到日落，每天睡觉之前问问对方，我有没有惹你生气，如果有的话我们把它讲出来，两个和好，一起祷告，彼此认罪，彼此认罪，讲出来，认罪悔改祷告，然后再次的和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第六啊，这个是要学的，一辈子都要学的功课，互相的饶恕，互相的饶恕。 有些事情呢，对方没有预先的告诉你，他突然要这样做的时候，你会很生气的，啊，你怎么会这样做？很生气。但是我再次的说，那个生气只是当天生气过了就算了，第二天不要生气。为了你的健康，为了你身心灵的健康，你要对自己好一点，不要为他生气。如果有一些伤害，过去结婚这么多年来，丈夫对你的伤害，妻子对你的伤害，这些我们要学的是饶恕。饶恕的功课容不容易？
不容易。
不容易，我告诉你，不容易，连我也做不到。但是圣经为什么告诉我们要饶恕呢？你看四福音书，主耶稣在四福音书用了很多的篇幅讲饶恕，因为这个东西太重要了，如果不重要的话，他不会用这么多的篇幅讲饶恕。当有人问耶稣要饶恕得罪我们的人饶恕多少次的时候，耶稣说什么？是什么意思啊？
永远
的饶恕，对，无限次的去饶恕对方。而这个饶恕的功课，千万不要说我今天上课了，所以呢我要饶恕我的丈夫，这是假的，这是一点一点来的，是一个过程来的，是一个过程来的。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他学会走路，他不是有一天会爬，突然站起来就会走路，那你会吓得不得了，我的孩子怎么了，对不对？他是会爬会坐，然后呢会站，然后呢会跌，走一步跌一步，然后呢一步一步才走得好。饶恕的过程也是一样，一步一步来的。而且饶恕是不是对方占便宜啊？周牧师惹我非常生气，我要饶恕他，我饶恕他的话他占便宜了，对不对？
对，
是谁占便宜？
自己，
因为你自己得释放。我再一次的说，因为你能够放过你自己，你不会让你受伤害。最得益处的那个人就是自己。这个饶恕的功课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夫妻之间。太多的时候，最亲密的人给你的伤害是最大的伤害，对不对？就因为他是我最爱的人，却他这样伤害了我，那个东西很疼啊。有的时候七大姑八大姨他伤害我算了，他跟我就是这个样子没问题，但是你最亲密的人伤害你的时候是你最疼的时候。但是主耶稣说你要饶恕，要学这个饶恕的功课。饶恕不容易的，但是呢我再次的说，很多的东西如果我们不来到神面前的话，我们是做不到的，我们一定要求神帮助我们。在这里呢我稍微补充一点点，讲到婚姻，昨天徐老师讲的婚姻的关系，神设立的婚姻，如果大家听过袁大同老师讲的婚姻，你应该知道优先次序的第一关系、第二关系、第三关系。我们人的第一关系是谁跟谁呀？夫妻，我们第一关系是我们跟神，我们跟神。这是，如果是在人群来讲的话，第一关系是夫妻，最重要的。所以第一关系我们是跟神，第二关系是我们是跟夫妻，第三关系才是跟儿女、父母。儿女父母，所以其他的任何关系不能够替代夫妻关系，这个一定要记住。当夫妻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也是你们跟神的关系出现了问题，明白吗？当你们跟神的关系和好的时候，夫妻关系就比较容易建立起来。所以每一次找我辅导的听众，我第一件事情让他回到神面前，去亲近神，去按着圣经的教导去过你的生活。当他跟神的关系恢复过来的时候， 他才有这个力量，有神给他的恩典去恢复他跟丈夫之间的关系。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一个。讲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明白吗？沟通方面明不明白？其实每一对夫妻在沟通上面我们都要学。我要给大家的作业是什么呢？你去自己做吧，去做一个功课，就是去想，你写出来，现在在这里的都是结了婚的人，对不对？说出五种有配偶之后比单身更好的事情，把题目可以抄下来。说出五种有了配偶之后比单身更好的事情。好，我们请周牧师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我们祷告的时候用一点点的时间稍微安静一下。刚才说清理心中的垃圾，一些怨恨，有的是累积的，几年前的，十年前的，二十年前的，有的是可能是从小心灵里的伤害垃圾。现在把心打开，让全能的神他的爱完全充满，把怨恨积累的仇恨都交托出去，不断的让神的爱充满我们。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给我们听到这么宝贵的与人相处、夫妻相处、沟通、言辞、态度这些宝贵的道理。主啊，我们听，我们以后的日子不断的反复的要操练，让我们的进步能够看到你的恩典在当中，让你的爱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是看到人生是这么美好。你把另外一个生命给我们，成为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让我们在家庭里面共建人生每一个难得的美好的时刻。主啊，我们珍惜丈夫、妻子，然后我们的父亲、母亲、我们的儿女，我们最珍惜你给我们的这个救恩，神与我们的关系，让你的爱真的是充满我们，让我们看到一切的美好，不断的赞美，心中不断的有美好的歌声，让我们的言语对方不断的有正面的、积极的、肯定的、赞美的、建造的话语。我们这样学习，有怒气、有不公平的事情来到的时候，你也开导我们的心，让圣灵提醒我们，我们不算过去的旧账，一笔勾销，你的宝血就是这么奇妙。我们赞美主，感谢你。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爱情是我们一生所追求的目标，而家庭是我们心灵与身在他的真理，家就得建立，在主里找到真正的爱，在爱里的安息，神的平安与喜乐成为真实的经历，成为真实的经历。 心灵与身体的居处，在主里找到真正的爱，在爱里的安息，神的平安与喜乐成为真实的亲密。耶稣是爱情的磐石，坚固的根基，只要我们生活在他的真理，家就得建立，在主里找到真正的爱，在爱里的安息，神的平安与喜乐成为真实的亲密，成为真实的亲密。
我在神和人面前对我的爱妻宣言，我要竭尽所能呵护我们余下的时光，你若安好便是晴天。主乐人2016年10月3号空中辅导夫妻营，爱我愿意。
我在神和人面前宣告，对我的丈夫，我要竭尽所能关心你，理解你，多去了解你的内心，多去沟通，用温柔的话来安慰你。主乐人2016年10月3日于空中辅导夫妻营，爱我愿意。
我们的爱情比酒更美，
我们的经历比蜜甘甜，
让我们一同述说
爱我愿意的故事。
与我们分享爱情故事的夫妻是来自甘肃马弟兄跟周姊妹。
因为是怎么说呢，回忆我们可以说婚姻的这个过程，也可以说信主的这个过程，其实跟我们那时候婚姻里面的这种不和谐争论甚至是那种痛苦呢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有时候我自己在想，有时候我觉得这种婚姻的不愉快争论争吵也可能会带来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美好的一些结果。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俩那时候这个在婚姻关系中间，就是跟大家可能就昨天分享的差不多吧，我们呢也有很多的争论争吵，甚至那时候就有时候争吵之后那恨的真的就是牙痒痒，就那种恨不得把他就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那种，大家懂的哦。 在那个过程中间呢，就是说怎么说呢，我也就是想很多世界上的一些方法，沟通啊，交流啊，想着在这种婚姻关系中呢能得到一些改变或者改善，但是说实话效果不大，真的效果不大。因为我总是觉得我们的婚姻中间出现的一些不愉快，就是因为我妻子的性格太倔了，她呢就是太难沟通了，她是纯粹的火星人，所以呢我就觉得如果说她不改变，我们的婚姻关系是好不了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就是感谢主的是呢，就是我的岳母，就是我妻子的母亲呢，是被弟兄姐妹传福音接受了洗礼，成为了基督徒。紧接着我的妻子呢也就成为了基督徒。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当然我妻子也给我传福音，希望我去能去教会。当时呢我也就很排斥，我说教会嘛是老年人锻炼身体的地方，我们年轻人就不要去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因为很偶然有时候丈母娘叫我去嘛，就有点不好意思，然后就去教会听了一两次，发现原来跟我想的以前完全不一样，讲的是一些很深的一些道理，当时我没有听过的。所以呢在这个听了几次之后，心里就隐隐的产生一个想法，既然我们夫妻关系往往就处于那种紧张啊或不愉快当中，我要做一个实验，检验一下上帝是不是真的。这个检验项目之一呢，就是让上帝来改变我老婆，只要我老婆听我的，我就相信上帝是真实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就十几岁的孩子到了叛逆期的时候，他都是不可能改变的了，性格往往是不是，何况是成年人呢？所以呢我就觉得这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一件事情，上帝怎么能改变我老婆，让老婆完全听我的呢？然后在这过程中间呢，后面呢当然也是被圣灵所感动，后面就接受洗礼成为了基督徒。即使成为基督徒以后呢，我一直在盼望着这件事情，就是神能改变我老婆，让我老婆听我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间呢，信主大概一年左右的时候，我就读了良友圣经学院，然后呢也听了周广亮牧师的基督化家庭。当然听了这个周牧师的基督化家庭以后呢，给我提供了很多的武器，让我经常跟我老婆说，老婆快来看这段圣经，你看一看，写给你的你要好好读一读。因为就是这个在课程中间呢，有丈夫应该注意的，妻子应该注意怎么教育孩子，但是我从来看不到丈夫应该怎么做，我只是看到妻子你要怎么做。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就是我们难免还是争论争吵不愉快等等，这我也有时候就很困惑，为什么这样呢？结果就是我们教会呢也办那个夫妻的这样的一种培训等等之类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就是大家分组讨论，然后呢有一个姊妹的一句话把我点醒了。当时我就说，哎，我们夫妻这个不愉快呀，还有争论啊等等，这都是我老婆性格太倔了。哎，她这个如果说性格能变过来，我们的这个婚姻生活家庭一定会非常的愉快。然后呢姊妹就说了一句话，她当你这样觉得你老婆是这样的时候，你也是这样的人。她说这句话的我从来没想过，哎，我觉得我这么温柔的人，我这么好的人，我怎么能是一个性格急躁或者性格暴躁的人呢？我根本没有想过。后面这个姊妹这句话呢把我点醒，我后面我就观察，我才发现真的是这样。有时候呢就是我们在有些意见不合的时候呢，我比他爆发的还快，但是我以前其实眼睛是挡住的，我根本看不见，我只是觉得我老婆她的性格太急躁，她各个方面不好，她做的不对。所以呢就是因为这个姊妹这句话呢，后面我就慢慢留意到，原来婚姻中间的问题不是说我老婆要改变的问题，而是我自己要改变的问题。所以呢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间呢，真的感谢神，慢慢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可能有心嘛就慢慢往这边去改变。当你去改变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里面真的就完全就不一样了，真的是完全慢慢就不一样了。所以呢就像就是那个赵牧师分享的题目，就是这个爱情中间的长跑。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我就觉得在这个婚姻生活或爱情生活中间，真的它是一个长跑。当然以前呢就觉得是这个爱的真谛是很久忍耐嘛，是不是？所以呢那也是我当时读圣经最喜欢的一句话，很久忍耐，就是我就忍着你，我不相信我熬不死你，对不对？我就是后面我就才发现其实不是那样的。真的这个忍耐，我觉得忍耐是什么呢？其实忍耐的是自己。因为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总是认为自己是对的，自己是正确的，我的出发点跟我们都是好的，都是对方的错，其实恰恰错了。后面我慢慢意识到这个问题，其实爱情或者婚姻的快乐的钥匙就在我们自己手里呢，只是我们一直觉得对方改变了问题解决了，对方转换了问题解决了，其实都不是。我觉得是我自己改变了就对了，这个钥匙一直拿在我的手里面，但是我从来看不见，这就是可惜的地方，你知道，这就是非常可惜的地方。所以后面我就理解这句话， 爱是恒久忍耐，忍耐的是什么呢？忍耐的是自己的愚拙，忍耐的是自己的罪行。因为很多的时候，因为这种罪的这种拦阻或者遮挡，真的我看不见自己的不好或者各个方面的，总是找着对方的这种错或者对方不对的地方。所以就像这个周牧师讲的，这个往往婚姻的生活呢，我觉得回头去看全是恩典。其实真的是这样的。像我们呢，因为我信主时间不算很长，2008年受洗，所以呢，当现在呢，就是在这个爱情长跑的时候，有时候我回头去想呢，我就发现其实可能我们的婚姻的生活或者婚姻的状态已经偏离了以前的那种不好的那种轨道或者方向。因为呢，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会争论，会一些出现一些情况或者闹情绪感，但是跟以前处理的方法各方面完全不一样了。为什么不一样呢？我觉得我们懂得了怎么样来慢慢的经营我们的这种婚姻或者生活。当在这里不是说我们已经怎么样好像很完美，或者根本不是的。因为这个长跑呢，可能一生中间都要好好的去悔改。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有罪。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心里会冒出了一些想法啊，很多哎呦，你都悔改得这么好了啊，你都这么的在迁就你妻子了，你看看你妻子怎么还不改变等等之类的。当我们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其实还是老我或那种罪性在遮蔽着我的眼睛。所以就像保罗说的那个话，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这就是罪对我们的拦阻和捆绑。所以我相信在我们以后的这个婚姻生活中间，我觉得可能作为我自己来说，要时刻的保持这种警惕，真的时刻保持警惕。到心里稍微有点放松的时候呢，那种罪呢就又继续的遮蔽我的眼睛，看不清自己的本相，看不清自己的真实的一面。所以我分享就这些。
真的是，我觉得还是要感谢主，因为，向大家分享的时候，我其实也心里挺沉重，因为大家分享的那些点呀，或者说是那些吵架呀、冷战呀、不理解呀、不认可呀、冷淡呀等等的，都好像都发生过，都经历过。真的是，他说的是想怎么怎么地，其实也没怎么怎么地。然后，其实回想，我就觉得他一直其实是挺迁就我，挺包容我的。因为我在家里我是老大，有两个女孩子，就是今天也有那个姊妹说是当男孩养。我就是好像是家里就是什么事都要做主，跟他成家以后也是。你像南方的女孩子，她就是在家比较有地位，什么上海女人，但是西北的就不一定啊，就是大男子主义什么。但是我们那时候就说是家里就是娘家人呀什么的，七大姑八大姨她就会跟你说，你要爱这个男的呢，你就给他给个好心啊，不要给好脸。然后我就想，那我肯定不能给你给好脸呀，我就啥事都要做主，然后你不顺着我，你就是不爱我了，或者是怎么怎么怎么的。然后就那时候特别特别强势，我现在回过头看那时候真是强势，反正是稍微有点什么事不顺我的意，我就不高兴呀，掉脸子呀，摔碟子呀，然后家里的气氛特别紧张，孩子回去也悄声摸鸡的都不敢说话。我那时候根本意识不到，我就反正习惯了，好像就是因为信主了。然后圣经说你要把丈夫当你的头，我那时候在家里我们餐桌我一去我就坐到主位上了，然后就没有意识。后面学了课程，因为他还没有信的时候，我妈说你去那个什么，先去听课程，刚好有一个医治课程，心灵，它就叫心灵什么医治课程，反正是因为都刚信主，他就让你都来听，反正稀里糊涂的就去了。因为它里面就有一个讲到夫妻，就说是这个妻子就要有妻子的这个角色，就是你不能越了位了，说是你就要顺服丈夫。哎呀，我一下子好像那句话就把我给点醒了，我就觉得好像都是他顺服我，没有说是我顺服他。然后那天我回去以后，我说老公，我说你来，你坐到这儿，我说你是头，我说以后我就坐这儿。哎，他就特紧张，他老婆咋了？他说，哎，那个课程是一个星期的课程，然后每天都有节目，就是第二天开始就说是你要打扫你们家这个楼道，每天打扫一下。哎，我就把楼道也打扫了，我们家八楼，我就把底下的7楼6楼，反正我都顺着打扫了。 他和孩子一回家的时候就顺着说，哎呀，今天楼道怎么这么干净，洒的那个水，哎呀，扑鼻的那个味道还挺好的。我说这是我们教会上的课程，让我们要爱邻舍，自己都要搞这样的卫生，我今天就愿意这么做。哎，他说，哎，这个教会挺好的，他说你就多学一学的是吧。完了以后第三天开始，老师说，就说是你要为你的老公端一盆洗脚水，因为他太累，就说是你们可能忽略这个，一般都是你要求你老公怎么怎么怎么做，那老公也要给老婆端。他说是你要是先信主，你就得为你的这个没有信主的这一半要多做一点啊。我那时候反正就是我学啥都快，我也愿意学，所以我就听话照做，反正是。然后看人家我们里面有信的，就是人家都是一对一对去，我那时候祷告也特迫切，因为刚信主特火热。我说主啊，我看人家一家一家来，一对一对来，我特别希望就说是我的丈夫也能陪我，孩子也能陪我。我那时候就一个劲儿那样祷告，然后我说我也愿意改变，我也愿意学。然后回来就给他端一盆洗脚水，给姑娘端一盆洗脚水，然后他也特紧张。后面我说是这，因为这都是课程，我说不是说是为了给你端，我就是甘心想做想改变，我想我们更好，就说是能就说是把以前那种谈恋爱那种感觉找回来，这都是学来的。我觉得真的不学不行。为什么特别期待这个就是夫妻营的这个活动？其实去年我俩就报名了，因为工作呀各方面原因就没来了，但是我觉得神真的是有恩典，他为我们预备，今年又可以来到这里，特别感恩。然后现在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学习和不断的提升我们的这个夫妻的这个婚姻的这个就是恋爱的这种感情吧，就说不说是恋爱，谈恋爱才有这种谈恋爱的感觉。我希望就是我们通过学习，就说是在婚姻里面也能继续保持这种谈恋爱的这种感觉。谢谢大家。
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他为我舍命使我能今天过。我相信天父是我的阿爸父，他好疼爱我，他以慈爱安慰我。我相信圣灵是我的安慰者，他时时同在，温柔地牵引我。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一生敬拜你，活出最美的旨意。我相信，打开心门来接受，选择这上好的福分，不回头。我相信。我的生命已不同，一路上有主来陪伴我，永远不离开我。他时时同在，温柔地牵引我。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一生敬拜你，活出最美的旨意。我相信，打开心门来接受。
接受，选择这伤口的复返。我相信我的生命已不同，一路上有主来陪伴我，永远不离开我。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天父是阿爸父，他看我为宝贵。我相信，我相信，最爱我的就是阿爸父，他看我为宝贵。
泪水浇灌，
以慈爱医治。
夫妻见证会，
我们的爱情故事。
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今天分享见证的夫妻是天津的赵弟兄跟韩姊妹。
在这个良友电台学习夫妻关系这个四天来，然后我们也收获了很多。在没来之前，我认为我们的婚姻是出现问题，但是好像还没有到很严重的地步。我认为原来的我就是一个很完美主义者，就是所有的问题都是要以我为准，以我为中心，我的丈夫就一直在配合我，配合我。然后他如果要是说有身上情绪上的激动呀，或者是怎么样，我就认为你很不关心我，很不理解我。然后通过这个学习，我能真正的能，我们夫妻两个人能够赤露敞开的来面对一个问题，来去剖析它，去互相的理解对方是内心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你为什么我为什么会对这个反应会这么大。通过这个学习，我真的是很感谢牧师师母，还有所有弟兄姊妹给我们建立这个很融洽，或者说给我们学习的这个范围。我相信通过这个课程以后，我们会在夫妻关系上还有教育子女上，我们会更好的在主耶稣的里面更荣耀神。
感谢这个银慧这几次讲课受益匪浅，而且当然了，我是弱者嘛，然后就学了很多保护自己的知识。首先就是这个矛盾不要过夜嘛，然后有什么事也不能立马就讲，然后适当的情况讲一下。以前就是哎，他小嘛，咱们男人让着他，一句话两句话吃亏算了，没关系，那样不好，日积月累就要是问题。然后昨天出了一个小问题，然后我就讲，又出一小问题，然后就再跟他讲，哦，他 他感受比我还深。这样这就是当然了，这是营会的成绩，我们也是真心的想学这些，非常感谢，非常感谢电台还有这个请来的这些个博士给我们讲课，真的都非常好，而且我们的同工他们都是真的是那么的喜乐，我们都特别特别羡慕。所以说假如有第二次的话，我们带咱们带家属带孩子来嘛，再组织一次。当然我也在这里跟老婆想说，老婆就是海誓山盟的话真的没对你讲过几句，我只是想说我们以后且爱且珍惜。
对于家人来说，就像燃料对于引擎那么重要，尤其是当引擎发不动的时候。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好，现在我们就为天君的赵弟兄跟韩姊妹为他们献上祷告。慈悲怜悯的救主，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带领天君的赵弟兄跟韩姊妹在你的祝福之下可以来到我们的营会，在当中学习夫妻相处之道。主啊，求主帮助这位韩姊妹，因为你自己的圣灵光照，他已经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而且很容易以自我为中心，要求丈夫迁就自己。孩子深深的相信姊妹能够看到这一些，是你自己的圣灵感动了姊妹。我们在这里也为她的丈夫赵弟兄祷告，求主也帮助赵弟兄，让他能够在营会当中所学到的能够回到家里面运用出来，跟自己的妻子一同走这条属天的道路，让他们夫妻学会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使夫妻的关系能够在主的恩待之下越来越亲密，也让他们真的是学会帮助对方，使对方因为有自己的帮助的缘故，关系能够更融洽，让他们的关系也能够荣耀神。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最近在这里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特别是一连14天的夫妻营特辑，如果你听了对你有帮助，希望你也能够把这个特辑的内容介绍给你周围的人。好，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